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。
推窗见月光，呼吸有墨香，在这如水的夜色里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，一起思索。今夜心未眠，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继续共读分享《改变生命大能》第十一章，发展自我的节制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我有许多问题的导因是缺乏节制，像是我为什么无法减重，无法保住工作，无法保持家里整洁，无法完成更多事情，无法改掉坏习惯，无法偿清债务。原因在于缺乏节制。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。或许你就像今天许多人，认为人生无法控制，你觉得环境和压力过分沉重，无法自卫，脆弱难担。你觉得自己就像方向盘失灵的车子，转弯时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，却控制不住，感觉很吓人。箴言25:28说，缺乏节制的人就像围墙被攻陷的城邑。节制带来美好的胜任感，有节制的人生就像精确调整过的汽车，只要稍微清楚方向盘，就能稳稳地上路。节制的结果就是自信和内在的安全感。节制和自律也是你今生盼望拥有成功的关键要素，没有自律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具有长远价值的东西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:25写到如下这段话时，必定已经意识到这一点。每位受训的运动员都需要谨守严格的纪律，为要得那不能持久的冠冕。然而我们是为那永存的冠冕而守。运动教练常说，没有痛苦就没有收获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。演出要臻于高峰，需要自律和节制。奥林匹克运动员多年的训练就是为了有机会赢得短暂的光荣，但我们的竞赛比任何属实的体育活动更为重要。所以对基督徒而言，节制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。若想获得真正的自由，就需要节制。希腊斯多亚学派哲学家艾比克泰德说得对，人若无法掌握自己，就没有真正的自由。耶稣说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这句话也是这个意思。圣经人物参孙可能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，但因为缺乏节制而受情欲奴役。强壮而没有节制使他陷入麻烦。人们尝试各种方法来获得节制，或弥补因缺乏节制所带来的后果，像吃药、理疗、参加研讨会、下决心、开刀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有一则减重计划的广告标题写道，你若从未永久性的成功减重，或许需要一点内在的帮助。 圣经说要做个内在刚强、有内在控制力的人。这则简中计划这样说，你已经翻透了简中计划，对吧？你几乎尝遍了每一种方法，体重还是居高不下。有件事你应该知道，暴饮暴食不仅是个坏习惯，也是一种病。这就像其他的病一样，无法自行医治，需要专业帮助。你可以从胃部气泡方案得到帮助，做法如下：不用开刀，直接把塑胶气泡插入胃里。这会有两件事发生，一来它占据大量空间，使你无法多吃；二来它减低食欲，使你体重减轻。华利克牧师说，正如我所说的，人们想尽各种方法来获得节制，或弥补因缺乏节制所带来的后果。然而，若是这种既快且易的答案还是无法让你节制，该怎么办呢？神的话语清楚地讲到这个主题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来谈谈建议你节制的七个步骤。第一步是为缺乏节制负起责任，承认你的问题。雅各书一章十四节说，每一个人受试探都是被自己的私欲勾引诱惑的，而这种私欲极具吸引力。这节经文说，我们做是因为我们喜欢，当我明知不好却还去做，是因为我喜欢，我想要，这是内在的欲望。我们经常忽视或否认自己有问题。我们可能会说，我有什么问题呢？我没有问题。我们也经常自圆其说，我就是这样，每个人都这么做。或者我们经常责怪别人，我要是有不同的父母就好了，或者魔鬼让我这么做的。我们可以责怪任何人，但只要是浪费精力专注在责怪人，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。雅各说，我们喜欢走障碍最少的道路，而向试探屈服通常是最容易走的道路。培养节制的起始点就是要面对神说过的话，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亲爱的，你想要更有节制吗？第一步就是承认你有问题，而且要具体。比如，我有这个问题，这是我需要帮助之处。你可能在饮食、言语、脾气、金钱、运动、性欲、电视、打扮、时间等等这些方面需要节制。开始具体的为你的问题所在祷告吧。
跪在你的面前，享受你和我的世界，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。我不求什么，只想感谢，因我知你所赐的恩典，就像你的话语一样的甘甜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 所有的一切。主啊，我谢谢你，我赞美你，赞美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《改变生命大能》第十一章，发展自我的节制。刚才我们说到，圣经里建议我们节制的七个步骤的第一步，那就是为缺乏节制负起责任，承认你的问题。那么第二步是什么呢？那就是放下过去，这非常重要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：“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”这节经文揭露了一个使你无法获得节制的错误观念，那就是一旦失败，永远失败。你可能说：“我想要戒掉坏习惯，其实我已经试了十五次。”我想是永远没办法了。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。过去的失败并不代表你绝对无法改变。然而，专注在过去的失败绝对保证重蹈覆辙，就像开车时一直看着后视镜，就会撞上前面的车。所以，你必须放下过去。你看过刚学走路的婴儿吗？他可能跌倒很多次，但不会一直坐在地上不起来，而是继续试到成功。婴儿学走路是靠坚持不懈。你能想象他要是跌了两三次就放弃，那会是什么结果呢？你认为他会这么想吗？真是毫无希望，我是个失败者，我绝不会做个走路的人，让我现实一点吧。有些人注定就是个走路的人，有些人不是。我就知道我不是，因为我试了，而且失败了三次。怀里克牧师在这里分享说：“我第一次亲吻女孩很紧张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不想两人彼此互撞，所以我把头转开一点，他也把头转开一点，我们的目标是要两唇相接。但是我要很难为情地承认接下来发生的事，我的眼镜竟然卡住了他的长发。我的初吻很糗，但我很高兴没有放弃接吻。”放下过去，无论失败多少次，再接再厉。不过这次要尝试新方法，承认你有问题。爱迪生发明新东西而一再遇到问题时，他就知道那件事还没做对，需要再试。 他说，不要称它为失败，要称它为教育。因为你现在知道自己不行的是什么。圣经里建议我们节制的第三个步骤是回绝感觉。回绝你的感觉，对它加以挑战。我们今天太强调感觉，认为每件事都必须感觉很好，否则就没有价值。像是我不觉得想要读书，我不觉得想要工作，我不觉得想要起床，我不觉得想要读经，我不觉得想要洗车。或者是反过来，我觉得想再吃一盘，我觉得想再喝一杯，我觉得想看十个小时电视，我觉得想睡到中午。亲爱的，不要给你的感觉这么多权威，感觉极为不可靠。你让情绪操纵吗？神不要你受感觉控制，他要你掌握情绪。让基督做人生的主宰，你就可以学习掌控感觉。你要回绝感觉，学习挑战情绪。比如说，你在打缩减腰围的仗，在你走进厨房打开冰箱之前，就要开始跟自己谈论吃东西的事情。你若是认真减重，就会挑战下意识对食物的态度。当你听到心里说，我必须吃个点心，要不然就会死，这个时候你需要马上回绝自己说，不会的，我不吃点心不会死，其实不吃的话才会更健康。提多书2:11-12说，因为神的恩典教导我们对不虔诚的心和邪情私欲说不，过一个节制、诚实、敬虔的生活。神的恩典赐给你能力做对的事情，赐给你能力对感觉、欲望、冲动说不。你有神超自然的帮助，就能够掌控情绪。
一间小屋，一盏烛火，一杯香茗，一卷文字。今夜心未眠，叶兰邀您来坐坐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。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圣经里建议你节制的第四个步骤，相信改变。你如果要改变和更有节制，就必须相信你能够改变。你的信念确实会控制行为。圣灵的果子始于思想生活，种子必须植入脑海，而你思想的方式决定感觉，感觉决定行动。说我做不到和我做得到，这两种人都对。许多时候，当你用我无法停止这么做，这就是我绝对改变不了的说辞，自称被某个习惯打败时，这种信念就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。在彼得前书，神三次提醒我们要有清洁的心思和节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两者关系紧密。神赐我们能力选择思想时，就赐我们能力改变习惯。我们要靠什么来改变呢？努力做工或纯粹的意志力吗？不是。罗马书12:2说，要靠心意更新。当节制受到考验时，需要神的应许来充满我们的心。以下是其中一个美好的应许。哥林多前书10:13说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基督徒不会说 这个试探太强烈，我控制不了自己。因为圣经说，神是信实的。你如果是个基督徒，神不会让你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他放在你里面的力量，绝对多过他要你经受的试炼。所以，要看重在神的帮助及赐力量的正面应许上。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说：“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凡事都能做。”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能够改变，你可以有所不同。不要经常用自我批评来自称失败，不要挑剔责难奚落自己，不要说哦，我没有价值，我不好，我不应该去教会，我的人生太失控。你不停地责骂自己，对己对人都无益处。要记得耶稣说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
总是不能确定，不能下一个决心，有许多的声音缠绕着我的心，为何我会想猜一个你，祝你曾说心是一个凭据，我却无法看见谜底。主啊，求你赐我信心，使我能交托自己，知我的顾虑，知我的难题，将所有重担都挪去。主啊，求你赐我信心，使我能跟随到底，像芥菜种子发芽生长时，是不能确定，不能下一个决心，有许多的声音缠绕着我的心，为何我会见谜底。主啊，求你赐我信心，使我能交托自己，你知我的顾虑，知 是我的难题，将所有重担都挪去。主啊，求你赐我信心，使我能跟随到底，像芥菜种子发芽生长是一个奥秘，每一天都能看见你。像芥菜种子发芽生长是一个奥秘，每一天都能看见你。
亲爱的家人们，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。我是叶兰，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《改变生命大能》第11章，发展自我的节制。今天我们谈到了圣经里建议我们节制的七个步骤中的前四个步骤：承认问题，放下过去，回绝感觉，以及相信改变。下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谈到第五个步骤，对人负责，第六个步骤，逃避试探，以及第七个步骤，信靠基督。敬请留意收听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祝你晚安，再会。
却在这里沉睡，当岁月在黑夜里流泪，迷失的眼睛茫然伤悲，主啊，你定狠双手伸向我，呼唤我归。是根。